大家早晨。咁今日我想分享嘅題目已經係打出嚟啦。頭先阿希兒都講咗，係尼希米記裏邊嘅故事，仆人識領袖。其實仆人領袖呢個概念，大家聽落都會覺得啊，好似好拉更喎。領袖就是那些我們想象中就是會是那些很充滿才幹、魅力、手握大權、然後他可以發號施令的人。那些仆人當然就是那些聽命於主人、任勞任怨、忠心服侍的人。不過呢，從我們歷史和現實當中呢，我們看到很多呢那些領袖呢是獨斷專權、高舉自己、索取又多過貢獻、享受多過服務，所以我哋人們就會好渴望嗰啲仆人式嘅領袖。咁呢度所講嘅仆人式嘅領袖咧，我採用嘅係《仆人式領袖》一本書嘅呢個美國嘅羅伯特·格林里夫佢嘅解釋。佢話：所謂仆人式嘅領袖，佢首先就係仆人，佢懷有服務為先嘅美好嘅情操，佢用威信同熱望咧去鼓舞人們，確立領導嘅地位。他常常是以身作則，鼓勵合作、信任、聆聽，他重視權力的道德的用途。我想仆人式的領袖在任何的時代和國家都是真的會受人的尊敬和愛戴的。古今中外其實歷史上都不會缺乏這樣的領袖。聖經裡面都記載了很多以色列的屬靈的偉人，他們當中很多都可以稱為一種仆人式的領袖，好像我們熟悉的亞伯拉罕、摩西、約書亞等等。當然要講到仆人式的領袖，最典型的代表，我想大家都作為基督徒都會知道是哪一個。如果記得這句話，在你們中間誰願意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那我都知道了，这个仆人式的领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今天不過我想分享的是另一位在以色列被掳歸國時期很重要的領袖尼希米。尼希米都不愧為一位仆人式的領袖。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尼希米。大家都揭開了尼希米記，那我們看看他的做事為人是怎樣可以展現一個仆人式領袖的特質，我們從中又可以學習到什麼。首先來介紹一下尼希米記他的這個時代的背景。因著以色列人的背逆，公元前的722年，首先是北國以色列被這個亞述帝國所滅，十個支派就流失，猶太支派當時是勉力支撐，最後都逃避不了滅亡的命運。到公元前的587年，南國猶大都被巴比倫所滅了，咁聖殿被毀，大批嘅宮廷貴族、能工巧匠就被掳去咗巴比倫。後尾波斯帝國又征服咗巴比倫，控制咗成個猶太地區。波斯王咧，佢就採取咗比較開明嘅一個宗教政策，喺公元前嘅538年就允許被掳嘅猶太人回國。首批回國的猶太人，他就面對國家這個很破敗的這個家園和被毀的聖殿，他們就團結一心，在當時的省長所羅巴伯的帶領下，在公元前的516年就重新建翻了聖殿，恢復了敬拜。後來陸陸續續回來的那些猶太人就看到同樣都是被毀壞很嚴重的這個城牆，他們就很希望呢去重新去建造一個堅固的城牆，可以抵抗外族的入侵和重整他們民族的士氣。但是重建這個城牆的工作呢，就受到在耶路撒冷周圍那些從各地移居來的那些外族人的抵制和破壞，就一直沒有辦法去造成這件事。那我們尼希米就到了尼希米的時代。 尼希米大概是公元前的420多年，他当时是被波斯王重用的一个秘掳的犹太人，他是波斯王的，刚才读到他是波斯王的酒政，即是负责王的这个饮食安全的一个人。他同时都在波斯王的寝宫里面做侍卫的，可见尼希米都是被波斯王很重用的一个人。但是尼希米呢，他是始终不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他虽然生活在这个感受奢华的宫城里面，但是他时刻记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国同胞的苦难还有亡国的这个耻辱，他一心就会去祈求仰望神。他听到秘掳归回的犹太同胞在耶路撒冷遭到大逼迫，城墙被拆，城门被烧，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哭泣祷告禁食。他怎样祷告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刚才我们读的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5-11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尼希米呢，他看到自己国家这个城墙被毁，人民受逼迫的情况，他很认真去认罪去忏悔，他求神呢去怜悯去施慈爱给他，他也求神呢去给他个机会可以为重修这个城墙复兴神的国做事。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所有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可以现今亨通，在王面前可以蒙恩。他这样祈求，他希望神给他个机会，可以为国家做事，为他的故国，为他的同胞做事。咁呢度咧，我就睇到咧，尼希米咧，佢作为仆人式领袖咧，有一个第一个嘅特质喺呢度吓。嗱，呢个经文我哋跳过，第一个嘅特质就系佢好爱佢个同胞，好敬畏、仰望、等候神。咁神就一定会悦纳呢一啲专心寻求、仰望佢嘅人嘅祷告。咁尼希米咧，机会就终于等到咗啦。有一日，尼希米就在这个波斯王面前摆酒了，他就面带愁容，王就很奇怪地问他，诶，你是不是病了啊？他说很紧张，我没有病啊。那王说，你既然不是生病，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一定是心里面有什么愁烦的事了。俗话说，伴君就如伴虎，在王面前侍奉，如果你再有痛苦，你都要怎样？强装出一副欢颜，是吧？你给王看出你面带愁容，那你岂不是自己砸自己饭碗，甚至会惹来这个杀身之祸？尼希米就很紧张，一开始都很紧张害怕，但他定定神，他心想，反正王都已经看出我的愁容了，我不如就索性讲出来看王的反应如何啦。所以呢，他就很小心措辞了，在2:3，我不是每一节经文，我可能把尼希米记是串讲的，他很小心措辞了。2:3他这样讲，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很聪明，他不直接提我要去重新修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他只提我们是东方人，很重视这个祖宗坟墓的。我现在这个列祖坟墓所在那个城这么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为什么可以面无愁容啊？他是避免王的猜测，是吧？想到这个王听了之后很奇怪，他没有发火的，那天他还很爽快地问，那你要求什么？看来波斯王那天看来心情很漂亮，那尼希米马上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报效他的国家为神做工的机会来了。那怎么做呢？经文告诉我们，2:4说，尼希米于是他默默祈祷天上的神，他求神给他智慧，给他勇气，给他口才， 然后他跟王讲出他的请求。第五节了，他说仆人如果在王面前蒙恩，王如果喜欢，就求王差遣我去犹大，去我列祖坟墓所在那个城，我可以重新建造。尼希米其实他早就有打算的考虑的，不过只是等机会而已。今次呢王一问他，他就很快说出来了。当王进一步问他，你什么时候要去 你具体做了什么请求他就很快脆很明确地求王两件事了。第一就是他要以王特派专使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出任省长。他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授权，他是没有办法主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计划的。第二他就求王可以调配护送他的军队，同埋供应他建造城墙的物资。波斯王真的很爽快，那天就全部答应他所有的请求了。因为神施恩的手是通过了王暗暗帮助了尼希米，尼希米就很顺利回到去耶路撒冷了。这里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原来尼希米他做事都是很周密很严谨，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来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他首先呢他不动声色，他先去实地调查一番，去掌握这个实情，他去看看这个城墙到底烂成怎样，应该怎样整。他的心里面一边去视察，一边不断地祷告神，他怎样可以在耶路撒冷做成这件事。他调查完之后，他就可以召集所有犹太的官长、贵胄、祭司、贫民。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去见证，他告诉他神怎样暗中可以帮助他，使他顺利的可以从波斯王宫里面回到耶路撒冷，被授予这个权柄，可以去重新建造城墙，号召大家一起来去建成。结果就众人响应，他们就积极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但这个建成的这个计划呢，就受到周围那些来自撒玛利亚、亚门、亚拉伯等外族的人的强烈的反对和阻挠。其实不是那时候才反对了，之前建这个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都是反对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不想这些当年在大卫所罗门王的时候被征服的外族人，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可以重新被建起，当然不愿意看到昔日很辉煌的这个圣城和这个强大的民族重新出现，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抵挡破坏。我们用尽很多方法，是嘲笑先，去藐视，跟着就打着波斯王的旗号去污蔑他们，恐吓他们，说他们谋反背叛王，背叛波斯王。但看到犹太人都还是团结一心奋力地去筑城，他们又合谋一起要进攻犹太人，去攻他们，并且他们收买了祭司去阴谋，去引诱尼希米犯罪，想毁他的声誉。但面对这些敌人种种的这些奸计，尼希米不为所惧，他一方面不断地祷告神，另一方面呢他都加紧看守去防备，他叫所有建成的人呢，筑城的人呢，一手做工就一手拿起兵器。他一面呢对同胞就说安慰的话语，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去争战。他一方面呢又用很坚定无惧的信心去回应敌人的诽谤，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是无份无权无纪念。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并且是一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他还很懂得鼓舞人心，是吧？这个第三个的领袖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了。好了，尼希米应对了这么多外敌的攻击，但是呢又出现了内乱了。 點樣內亂呢？因為當時的戰亂、饑荒呢，就又去秘掳了其他秘掳他鄉啦。咁好多回歸的猶太人呢，佢係喪失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嘅，咁就俾嗰啲留喺耶路撒冷城嘅人同埋從外地移居嚟嘅人呢，係乘機咧就霸佔咗佢哋嘅土地，成為好多擁有好多土地嘅嗰啲富人啦。咁嗰啲失去土地嘅呢啲猶太人咧，就被迫淪為咧去租啲人哋嘅地耕種嘅呢啲農民啦。咁所以社會上本來就已經咧，當時咧就存在咗貧富不均、欺壓貧困嘅呢個現象。但又因為從要建呢個城牆咧，就抽調咗勞動力啦。咁啊，加上糧食嘅欠收，又要繳交呢個波斯王嘅好多嘅賦税，咁就加劇咗呢啲貧民嘅困苦喎。咁以致咧，有啲人就為咗去呢個還債咧，抵押咗自己嘅田地房屋。咁有啲人咧為咗生計咧，甚至要賣兒賣女喎。咁嗰啲有錢人咧、富户咧，乘機仲要收取高利貸。因此咧，成個社會係民怨沸騰，好多人就去到尼希米嘅面前嘈啊！我哋唔得啦，我哋唔做啦，我哋要翻去啦，唔做啦，咁樣嘈啊！咁尼希米咧就睇到呢種種種嘅社會不公嘅現象咧，佢就會好心痛，佢覺得睇到呢啲現象咧，比睇到城牆荒廢啊，更令佢覺得難受。於是佢又禱告神，由之後咧，佢召集咗全民嘅一個代表大會。去斥責那些貴族、那些富人、官長，第五章了，我跳到第五章了，第五章第九節說，他說你們向你的弟兄取利，你們所行的非常不善，你們的行事不應當敬畏我們的神嗎？如果不是這樣，難免我們的仇敵外邦人要毀謗我們啦。所以他就勸那些債主呢，去歸還所有他們從弟兄那裡收取的那些田地房屋、葡萄園啊那些，還有利息全部歸還。並且說他要他們在神和人面前要發誓，不再從弟兄身上取利。那這批的貴族、這些官長呢，在眾人面前呢，迫於壓力呢，他們就只能夠應他，說好，我們歸還這些田產，不再去索取，咁就把嗰啲田產歸還翻嗰啲呢啲貧富嘅人，咁百姓就好高興啊，同聲讚美耶和華啊！咁尼希米就通過呢啲事情咧，去解決呢個貧富不均嘅呢個問題，同時佢自己咧都係好以身作則嘅喎。佢睇到當時嘅百姓咧服役好重，佢就主動免去一啲嘅捐税。佢當時已經係作為猶太嘅省長，佢係有權咧要收取一地方嘅一啲税啊嚇官税嘅，但係佢就免去一啲咁嘅呢啲咁嘅捐税啦。同時佢當時做猶太省長咧，做咗十二年，佢就唔領呢個省長嘅俸禄，並且佢仲帶頭咧把呢啲銀錢咧糧食咧借俾啲百姓去疏解呢個民間嘅疾苦。他還經常從自己的袋裏面揞出錢來去招待從各地來的賓客，我們從經文看到他家是常年招待很多人的，很多賓客在他吃飯的。尼希米在這裡展現了仆人領袖的第四個品質，我們看到他是維護正義、扶危助困、以身作則。尼希米就咁样样，佢带领咗犹太嘅民众，佢凭住对神嘅呢个信实仰望祷告，团结佢哋，克服种种嘅困难，佢终于咧就把耶路撒冷城墙建起嚟啦。喺所罗巴伯时代咧建唔起嚟，喺尼希米嘅时代咧，终于呢个耶路撒冷嘅城墙咧重新建造起嚟。於是他們選取了猶太曆的七月份，就是猶太人三大重要節日的住棚節的這個月份呢，舉行了很盛大的這個城牆的奉獻禮。猶太人就從各村各處聚集在耶路撒冷城牆面前了，去聽這個民事以斯拉去宣讀這個律法，之後呢他們又按照律法的要求去過這個住棚節。大家知道了，去搭起個棚去紀念他們在這個出埃及之後在曠野的生活，住棚節。並且他們又舉行這個全民的認罪禱告會， 又是獻祭，又是歌舞歡慶，又是分享食物。男女老幼呢都因為這個神啊，使他們終於這個願望達成了，城牆建起來了，很高興歡喜歌舞。整個七月份猶太人都是在這種又歡慶又紀念又痛悔又歡慶這個之中去敬拜讚美神，整個七月份。以至經文說，從約書亞 時代呢，約書亞帶領他們出埃及，出到進入迦南之後呢，以色列人都從來沒有這樣盛大地去歡慶過這個住棚節的。那尼希米的故事呢，我們是很快地串講了，咁大家可以翻去再睇，尼希米係一個故事性好強嘅一卷書，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尼希米就係一個仆人式嘅領袖，佢擁有頭先所講嘅嚇，呢唔單止係呢幾個啦嚇，呢幾個好重要嘅呢個仆人領袖嘅品質。所以佢雖然咧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信徒，但係佢敬虔就好似祭司，勇敢又好似先知。威严又好似君王，谦卑又好似仆人一样。因此他有这些品质，令他阻挠耶路撒冷城墙建立的敌人害怕。他又以真诚可以劝解到这些百姓围绕他的周围，日以继日地去修筑这个城墙，使这个破坏严重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重新获得保护，荒废了近70年的这个古代的名城呢重获生机了，并且它带来了以色列民灵性的大复兴。这个整个故事我们回就是这个复述一次去看回来的呢，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尼希米它建成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神是一个完全的信靠和仰望。我们看到贯穿在尼希米记里面这个篇，这个整个经文里面有不断重复类似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留心看就是，他不断重复类似这样的祷告，譬如讲5章1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我，13章22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来怜恤我，同埋头先我哋读嘅经文里边，就系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同喜爱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嘅仆人亨通。佢不断我哋睇到系重复咗有10几次呢啲，不断向神祈求，求神俾佢智慧，俾佢勇气，求神帮助佢造成呢件事。他不断去仰望神，祈求神，所以虽然尼希米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谋略的人，但是他敬畏神信靠神的心是很明显的，他不断是事前他不断 去祷告仰望神，去禁食。他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他都是一直去持续仰望神，祷告神，他不凭自己的血气去行事。那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咁如果讲，我哋要从尼希米身上睇到第一点，就系存着敬畏信靠神嘅心，响各自嘅岗位咧，可以得力得助。有啲人话我唔系咩领袖嚟嘅，我只系一个小人物嚟嘅，啊，我做唔到咩大事吓，我唔学到尼希米吓，我只做好自己本分就得啦，我都需要神都冇所谓啊，系咪？其实呢就不在乎你是不是什么领袖，是不是重要人物，你做好本分，你需要的智慧，你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你的智慧都是神给你的，神给人的恩赐有些比这个多些，有些比那个少些，有些比这种恩赐多些，有些比那种恩赐多些。神是很均，是可以说是很公平的，其实就不在乎你是什么领袖，是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而看你有没有一个真是敬畏神认识神的心。如果你是有一个敬畏认识神的心，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是什么身份，你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和信心和智慧，你也愿意去做荣神益人的事。你如果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或者企业的领导也好，你就会去努力 去創造一個有愛有信的一個企業的文化的氛圍。我相信他都會努力去培育那些愛神愛人的員工跟你一起合作。如果你是個醫生，我相信你是一個敬畏神的人，你就會努力去掌握你的專業知識技能的時候，你會禱告神讓你有更多的同情心和耐心去對待病人。如果你就是一個學生，你認識神的人，你會禱告神賜你聰明智慧，用盡自己的努力去考取成績，而不會想其他的邪門歪道。因為大家知道在中國的高校或者是很多地方的考試，這些作弊是越來越公開的，手段又是越來越高明的，用到的高科技是越來越多的，所謂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的。但是如果你真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會想這些這竅數的。如果你只是一個家庭主婦，你說我都不會做什麼大事，但是你有一個敬畏認識神的心的人，你就會願意用神的話語去管教你的孩子，幫助你的孩子建立好的這個道德的品行，並且你自己都會身體力行，凡事忍耐節制，在家裡面你就會行善行孝，使父母就可以從你的身上看到真實的信仰。我相信信仰最好的檢驗場所是在家裡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哪怕你只是一個退休的人士，如果你是一個認識神敬畏神的人，你的身體尚可的情況下，你都會善用你的空閒的時間和你豐富的人生閱歷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吧？你會向人傳福音，是吧？會去幫助別人，積你的財寶在天上，而不是只顧你地上的享樂。我記得我們都很熟悉的阿莊拉，大家可能都 很記得以前我們都有個弟兄黎弟兄，他退休之後，你都知道他回去中國選擇去中國服侍，去服侍家庭教會裡面的年輕人。我去廣州時候看過他，他在家庭教會服侍，他真的做回他的本行，他煮了大烹的餸菜，他給很多年輕人聚在一起，年輕人都好中意食佢個餸菜，好親切，叫佢黎叔、黎叔、黎叔前、黎叔後咁叫佢嚇。咁我睇到我都話我話莊啊，你把你嘅侍奉響從澳洲搬到嚟中國喎，真係佢就係好簡單、好生活化咁，佢就去服侍神、服侍人嚇。咁所以講敬畏神嘅心係一個你最主要嘅嚇，你係咪有個敬畏神嘅心？你喺做事同睇問題嘅時候，你個眼光角度都會唔一樣嘅。第二个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习到的是有忠心和勇气，存着对神的忠心和勇气，面对困难阻力的时候，你一样会去作光作业。一个忠心爱神爱人的人，基督徒我们说一下，他想做一番事业都难免会受到困难和阻力的。这个有可能是事情本身又大又难，也可能是敌对势力的攻击阻挠，亦有可能魔鬼撒旦，他会利用我们自身的性格或者人际关系的一些软弱破口去攻击我们，去动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跌倒。尼希米建成的时候，他一样碰到内外交困的这个情景，但是他祷告仰望神给他智慧力量，他亦相信神的怜悯和大能一定会帮助他，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忠心，他相信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就会得到彰显。我这里有个图，这个人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是香港一间非牟利机构叫明光社的总干事蔡志森先生，因为我认识他去拜访过。蔡志森先生呢，他建立在明光社这个机构。明光社是一个什么机构呢？他是一个本着基督教的信仰，去借着研究、监察和教育出版工作，去关心社会服务人群的一个非牟利的机构。明光社他向来是很积极关注好像性文化、校园吸毒、家庭暴力、传媒文化等的。明光社当时我们前两年的时候，是高举反对同性恋和同志运动的这个旗帜。当时明光社就认为，他说同志运动是打着所谓的人权的旗号， 去推动这个司法、政治和社会形态的改变，去扩充了婚姻关系的界限，去模糊了男女两性和父母的角色，去改写家庭和婚姻的定义。啊，他深信呢，基督徒呢是会是遵循着神所给我们创立的这个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婚姻的模式的。所以呢，他明光社认为任何在男女婚姻以外的性关系、性行为都是罪。而圣经里面就很明言，逆性的性行为，逆性的性行为是神所憎恶的，即是男同男、女同女的这些。因此呢，明光社他会呼吁基督徒呢要明白和遵行神的心意，不要滥用爱心，但是要对这个罪呢毫不妥协。不要说无所谓，只是大家同性恋，他又不阻碍你，又没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事情的背后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呢，他认为呢，我们指出罪的时候呢，我们亦应该关心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人，不要去攻击和歧视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基本人权是应该受到社会的保障的，这个两码事。对他的行为和对他的人是两种不同的。所以呢，他基于这样的信念呢，跟明光社呢就发出很多的文章啦，做很多的街头运动啦，和去学校啊、社区里面去推广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和反对同性恋。因为他们这样样的行为呢，明光社就经常受到香港同志运动的大肆的攻击和辱骂。那些同志同运人士经常就上门去破坏明光社，去骂他们的同工，去踩他们 的 office。 在明光社组织的很多活动里面，他们时常去丑化他们， 去阻挠他们。但是蔡志森先生呢是不为所惧，他继续带领他的同工是做他们要做的事。他说，作为基督徒的我坚信明光社在这个社会上是有需要的，是需要发出我们基督徒的声音。他相信明光社应该在这个歪曲背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呢，蔡志森先生是有这个勇气坚持去做他认为神所喜悦的事的这个例子。好，这里刚才我们看到第三个，存着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在尼希米的时代，贫富是很悬殊的，富人就贪得无厌，官吏就欺诈百姓，祭司都是同谋合污。尼希米面对着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他没有是坐视不理，他善用神赐给他的权柄和智慧，他敢于向富人贵族开刀，去整顿这个民风，去扶危助困。同样，今天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主的门徒，我们学过 Kairos 课程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不要只期望做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典型怎么典型的基督徒，上过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知道，就是只关心自己的福气而不去理人家的福气，这个典型，只是行使一些宗教仪式，礼拜日回来教会团契一下，奉献一下，好像我做了，我做完了，我只求自己福气，这就叫典型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单止是主的门徒，我们也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天上公民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天上公民的身份在地上生活，我们带着这个身份在地上生活的，所以我们是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嘛。所以我们都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社群，遵行神的大使命，在努力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里面去荣耀主的。怎样去荣耀主，就是先知尼迦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怎样样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我这里就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华人有个不是很好的 习惯又好，或者什么或者性格好，就有些是事不关己自知不理，有些这样的习惯，面对一些明明是不公义的事或者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普遍他是选择沉默或者漠不关心。教会里面出现一些自私的损害他人的行为或者有失见证的事，同样他都是置之不理，漠不关心，或者他觉得这个可能是牧者的、同工的、主要学校长的、团契小组长的事，不关我事，我什么都不是。其实我们既然是主内一家人，那就当有家人彼此关顾，家事人人有责的这个心嘛，所以我觉得该说的时候是要说，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该行动的时候要行动。当然我们在指责人家的不公义或者有失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要拿个镜照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先，谨慎自己的言语态度先，我们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指住人家，就没有看到自己。那我们讲的时候、做的时候、指责的时候都要有智慧，还有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圣经说是不是？任何一个时代，我觉得老弱病残、孤儿寡妇和少数族女都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来的。同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最需要帮助的也都是这些老弱病残、孤儿寡妇、或者是少数那些外来的新来宾这类的人、教会里面有一个现象大家都会不奇怪的，就是吃饭、聚餐、这个时候人就很多，但是要去探访 孤寡老人、去照顾病患的弟兄姊妹、关心有需要的新来宾、等等，这些事要你摆上比较多的时间和爱心的事情呢，要去做的时候就比较地缺乏人了、当然有很多原因的啦、但是箴言告诉我们，你的手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往往这些小小的善事，去帮助人家的小小的善事，让人从身上感受到神的爱、这个感受到神的远胜过叫他来听报道会和查经吧、我前一阵我都听到我们有个姊妹、心如大姐，她说、我这轮我为什么你没来教会、她说我去到救世军，救世军那里是很关心我们的，我没来一两次、他们就会来打电话问候我、就会来探望我、我听到很惭愧，心里自己觉得很惭愧，我们做关怀真的不够，但是我又觉得哇，救世军为什么做得这么好，他这么关怀对老人家，我们真的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可以去做的、虽然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多、好，我给你看大家一个图片、这里有个姊妹、可能应该是这个戴眼镜这个 sorry这个戴眼镜这个穿黑色的褛的这个是 Louisa 姊妹，我们上过 Carlos 课程就认识她。上完 Carlos 课程之后， Louisa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姊妹，她说神就感动她要实行大使命，要做宣教，她从哪里做呢？她就想 我去哪里做，我可不可以在本地社区做宣教呢？神感动他，觉得他看到原来在布里斯本周边都有很多这些叫做 Asylum Seeker 的这些寻求庇护者、他对他们就很有负担、我们知道了，你看到这些 图片、澳洲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这些、世界各地去寻求庇护，因为战乱又好，因为逼迫又好，来这里寻求庇护的这些 Asylum Seeker、来自很多地方，很多都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好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等、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坐过船来这里澳洲去寻求庇护，他们在难民居留所居留，经过很严格的一个甄别的一个筛选的过程，才会得到一些、得到临时签证留下来，留下来的人都可能是很少数、很多人还会被遣返回去，留下来的人言语不通，是吧、他经济困难又受到歧视，他找工又找不到，是一个弱势的群体。Louisa 姊妹就有感动，就去到这些社区里面去探他们，去给他们把 人哋有剩嗰啲物資咧，嚇佢有需要嘅，捐俾佢哋，幫佢哋開英文班，教佢哋細路仔功課，嚇同佢哋舉辦一啲講座啊，同佢哋做一啲交遊啊，嚇幫助佢哋啲人去揾工啊，佢做到好多好啲實際嘅組織啊，教會度弟兄姊妹同嚇一啲啲人去做呢啲好實際嘅呢個關顧探訪，去關懷個工作嚇，佢用以實際嘅行動去展現呢個基督嘅愛。他不需要讲给很多的高言大志福音，他就通过这个爱心的行动去使他感到耶稣的爱，很自然地跟他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我今天最后我来到小结，我就要讲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耶稣讲这些事情呢，你们记作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这些小小的善事，就是说你做在我们弟兄，在我里面最小最微小最不起眼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祝福，如果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祝福我们用来独享，没把祂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祝福呢去传扬出去，我们就亏欠了神，就是亏欠了神，所以我们要把祂给我们的这些慈爱信实公义怜悯呢去传扬出去，用我们的行动传扬出去，使更多人呢去蒙恩得福，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有使命的基督徒，就好像弥迦所说的，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愿神祝福大家。这个回应诗歌。